欢迎大家来到淘客说电台。大家好，我是老胡。
大家好，我是你的小珍。
哇，今天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后一期节目，不过是我们第二次录了、
太开心了。哎，这个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之前
我还正在刚才犹豫了一下，是因为我想找昨天刚看完的那种激动的感觉就表现出来。哇，这太好了，太好看了，怎么怎么样，
被我破梗了。
我刚刚打开，我发现它竟然有三个小时，还模拟昨天的情景，说你为什么晚开直播？你说你在听那个宁静的感言，要听完以后才开直播，导致了直播都晚开了。
也没有必要做成这样了。好吧，大家知道就行。我今天上这个，
我们就真的是，
我们就真的是真实，是不是？
对。你今天去哪里？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了，所以今天微博上就有好多信息会出来。比如说我刚刚就看到了一个热搜，说万茜的知乎号被盗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他有知乎号，然后那个人给盗了之后点了一个赞，点的是什么呢？点的是黑这个宁静小姐姐和郁可唯的话题。然后万茜又过了一个小时把那个删了之后，还发了一个类似于声明的东西，就是说盗号的人你没有心。
又是手滑了。
就跟现在微博上一个氛围也蛮像的，因为现在还真的撕得蛮厉害，一个是宁静小姐姐这个团，一个是万茜李斯丹妮他们这个团，就各自互主嘛，各说各的好嘛。
这也就是粉丝瞎操心，因为姐姐们实际上我觉得也就还好吧，
就还好呀。
说来说去这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大家都有利益，何必呢？还真会怎样撕起来吗？
对，
哪至于到那样。
而且作为粉丝，你看你们互相有各自战队什么的，我就会想，哎呀，真是小朋友呀，小朋友才选边站。你像我们这个老粉丝，我们就全都要啊，
都要，都喜欢。
对呀，每一个姐姐都很精彩。你真的选边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到其他姐姐的好了，就跟这个节目的宗旨也就违背了。像之前他们一直在网上制造这种撕的话题，就说谁和谁不和呀，谁和谁怎么样，我就比较不太同意。就这样一个节目，就展现姐姐们可爱的一面的一个节目，你最后整成这样的撕来撕去的，就跟这个节目的宗旨就违背了。我们还是要发现他们的美好的一面，是不是？
对的，没错。
真的，你会错过很多美好的。还有一个视频挺感人，就是宁静从这个节目组回来，下了飞机之后，他的粉丝去接机，就说就给他喊话嘛，说静静子，我们接你回来，接你回家，还给他唱了那个 flow 那个歌。
哇，现在宁静是在哪里？他的家是在北京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北京吧，反正是从湖南回来了。今天下飞机之后，大家就很热情的接机唱歌，还唱了那一首就是《孝庄秘史》的主题曲，说你宛在水中央什么什么的，他就激动的就哭了。
那静静子有没有很感动？
就当场落泪。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这么厉害，
戴着一个口罩，然后就抹眼泪，粉丝还劝他不要哭，不要哭。
你一说他戴着口罩，就让我又想到了他这个口红色号的问题了。刚开始前面几期呢，他还经常会出现那很好看的，就非常符合他这种女王气质的，比如说什么大红色了，或者深红色了，或者什么 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呢，他就上了一些重口的，比如特别那种深红，像是中毒色。但是在他这种比较大的又比较显得很欧美的五官上面，反而意外的很好看。在后面他就越走越极端，经常来一些紫色啦、浅紫色啦，各种各样。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滞销口红色号带货博主，专门带货滞销口红色号。
但是我就觉得他是被节目组的化妆师给整成那样的，好像平时里也不是这样。
哎，节目组没有化妆师。
哦，对哦，
节目组为了省事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化妆室内，爱用谁用谁。
对呀、啊。哦，郁可唯小姐姐是自己嘛，她就没有请化妆师，都是自己来做弄的。
哇，这么厉害啊，又加分了又。
是不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就是让好多好多包括小珍同学在内的人重新认识了郁可唯。
很佩服她，很喜欢她。
这就要说我们节目了呀，虽然打脸了很多，但是这个还真的被我说准了。咱们好像在她二公的时候，一选组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小姐姐不得了，厉害。
而且你觉得她可以成团，我们当时还笑话你，因为当时看了很多坏瓜，就说她很快可能四五的时候就会被
淘汰
刷下去了。想不到想不到你慧眼识珠。
结果人家就成团了呀，就很厉害。但是小珍同学也发现了一个。
哎哦，对对，那就是孟佳。是吧？
对，一开始他人气还很低的时候，小珍就说哇，这个孟小姐姐太可爱了，就丧丧的可爱。他就说很丧很可爱，好喜欢她。后来他就红了呀，大红，现在比郁可唯可红多了。
而且人家还很年轻，才30岁还是31岁。
诶，但是好像比别人要成熟一些。你看李斯丹妮也很年轻，就很像一个小孩。
他们去韩国当2年练习生，我觉得应该是很锻炼人的。
哇，那个地狱式训练，魔鬼训练，据说都很辛苦的。
对。而且感觉很受排挤的呀。你看王菲菲的那个。最后他们每一个人自我发言，我是谁谁，他就说什么自己主宰了，不是谁的伴舞，我就是我之类的。大家不是当时都说他们三个人都是那个那个女的叫什么，秀智还叫什么，他们那个组合里最后就全沦为了秀智和他的伴舞们。
你看现在至少在咱们国内吧，他们是要应该是更火一点，这样说没毛病吧，不会被骂吧。
一点毛病都没有，明显是更火，而且我觉得发展会更好，所以他们回来也很明智啊。可能回来头一两年的时候还是很辛苦来着，
对对对，
现在终于就是苦尽甘来了，
熬出头了，
迎来了他们的春天，他们的爆发。
虽然回来的那个时机不太好，但是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就一飞冲天，实力在那儿呢，没有办法，人家实力就还蛮强的。小珍刚才说到几位姐姐
的
感言，那也是昨天咱们都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吧，就每个小姐姐都出来说我是谁谁谁，我经过了怎样的故事什么的。那段
泪点
大泪点，
真的是泪点。
哎，感觉小珍看这个节目遭遇了好多泪点。
哦，有一些我一跟你讲的时候你都觉得莫名其妙。
就第一期那个很奇妙，怎么伊能静小姐姐出来一反驳就大家就哭起来了，我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后面的倒是还可以。
哦，那里我倒没有哭，但是伊能静张嘴唱的时候我是哭，就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好像共鸣还是联系，就是他这个嗓音一出来，他其实嗓音很特别，你看他50多岁了，他的嗓音还是很亮，嗓音听起来很年轻，有一点娃娃音的那种感觉。
他唱歌很好听，
他那个一唱出来，我就觉得那首歌特别动人，
就是稍微有点老派。 实力是没问题
的，唱歌的技巧确实是很老派，
对对对，
那种唱腔是很老派，但是他的音色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辨识度也很高。
嗯，只要他把这个技巧把这个包装一下，音乐的风格依然还是很火呀，能火，因为是有实力的。
那你不是就喜欢那种老派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现在又看了好多这种人家新派的洋式的李斯丹妮那种说唱呀什么的，确实比较起来之后还是会喜欢这种新派一点的。
你也被不知不觉改变了。
当然了，以前看到这种就觉得哎呀好吵好烦，你看现在一下来就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确实被这个节目改变了很多。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
挺好的，
就是，
改变不是坏事。
但是正想说没有被改变的，好像对成团的综艺还是不是很感冒。我发现喜欢看的是这个姐姐的这个团，并不是所有的团。
所以只要姐姐出来你就喜欢看。
对，
从小时候就在等着姐姐，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命中注定。
可能真正喜欢这个这个节目的也不是那种传统看团的那些观众，因为就很让人看不懂。我昨天还在微博上看到，就有人就说你最后成团之夜成了个什么团，团名也没有说，每个团员的这个外号也没有，可能他们那种成团节目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外号的，或者说有一个称号什么的。
哦，还有团名是吧？
对，团名也没有。
哎，你如果不说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些。
对呀，
啊，我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的就完全意识不到，就觉得哪儿都对哪儿都好，但是人家就经常看这种成团节目的一眼就看出问题了呀，说你最后成了个什么团，然后还在微博里问嘛，说他们最后成了团之后要干什么，然后底下人就回复单飞呀。好不容易成了团了就马上就单飞。
这个真相了。
是不是？但是其实小珍昨天还是说了，说他们成团之后还是有一些规划的。
对，据说啊，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据说后面紧接着就会有安排上下一个节目，类似于混着真人秀加唱歌，叫姐姐的爱乐之旅，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姐姐们可能会去各地，那一起，其实你只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有风景的地方，然后大家要一起旅行，就有一点像那种旅行真人秀，再加上在那现场可能是表演一场。你想这几个姐姐如果去哪个地方演出，大家不会想要去买票看呢？
必须的呀。
我觉得都会是吧。谁不想到那500个浪花呢？到时候可能就不是500个了，比如说5万个浪花。
我去给姐姐打 call。
就是，而且如果一旦他们比如说去到某一些城市里面就做的像演唱会一样那样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说这七个姐姐唱了，还是得把周边的姐姐来上，只不过是这七个姐姐是我们这个团的表演，还来再来一些穿插一些个人表演，像王菲菲啊，像郑希呀什么，他们也可以穿插就给一些个人表演。
就是，
就我觉得最好是有一点像成团之夜这样的晚会型的，
同一首歌模式，就到了每个地方开一场大型的晚会。是不是？
哎，你这么一说是，我可能刚才边说脑子里想的就是同一首歌那种样子。
好吧，
我就觉得还挺想看的。
还可以请男嘉宾呢。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导演就是当初花儿与少年的导演，他跟宁静其实是有合作过的。
哦，
所以现在一再叫宁静才会来呀。花儿与少年第一季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哦，
是华晨宇他们，他就能找到很多音乐的元素，比如有那种他们是国外旅游嘛，现在咱们这儿这种情况国外肯定就不现实了，
是不行了，
只能是国内游了。他就有一个音乐人的这个眼睛，到了各地能发现音乐元素，有街头的艺人什么的，他就会站那儿听很久很久。我觉得可能他会有这种模式，就你们到各地去发现一些音乐的元素，然后结合当地的 一些艺术家什么的，来呼市可以找韩磊老师啊合作表演一场，然后他们自己表演表演。
哎，真的，这样的想法都很好。哎，节目组听一下我们节目，听一下我们呼声。
就是，他们节目总是抄袭我们创意。之前说舞台要暖色调，后来就全是暖色调。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一个，是叫霍汶希吧？
对，
这个成团的
老偷你的话。
好了，这个就不说了，人家也没偷了，不可能来听我们节目。就是昨天的节目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小姐姐们最后成团之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制作人，感谢阿 Ken 老师，感谢赵赵老师，感谢华姐，然后就把他隔过去了。我就看着镜头从这，
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的就插进来了，而且好像也特别没有，也没有特别多的存在感，至少是说大家当时很期待嘛，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金牌经纪人，很厉害，带过那么多艺人，实力是在那摆着没有错。但是他在这个节目里到底作用是什么，他到底最后干了些什么，我最后也没看明白。
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为了衬托杜华的普通话好吗？
可能因为他第一次出场是带着这个复活赛的小姐姐们一起出来的领队吧，但是出来之后真的就感觉确实作用不太大。我在想他可能在背后是不是，
不知道要干嘛，
对，或者是他之前就在幕后有一些工作，比如说阿 Ken 呀，可能就是他的人，或者是有一种真的是节目火了之后被这个英皇看到了就想来合作一下。他不是还带着很多英皇的艺人过来给小姐姐们打 call 吗，包括谢霆锋啊，包括什么陈伟霆啊，这些人其实都是英皇的艺人，可能英皇想借这个节目合作一把吧，大约是这个意思。
对，可能铺路，然后下一期的时候，第二季的时候就可以放，因为总要选香港台湾都有配额嘛，
对，
选他们的呀。
你说起来了，郑希怡就是英皇的呀，
他合约之前已经结束了。
哦，结束了。
嗯，
又打脸了，
是前雇员。
哦，前雇员，那也蛮好，可能真的就被他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了，想深度合作一下，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但是昨天就还真的蛮尴尬的，你看镜头从挨个扫过来，马上要扫到霍汶希了，然后台上的小姐姐说感谢杜华姐，一跳跳到杜华身上。他也面无表情就坐在那里，多少有点尴尬。
嗯，那昨天整个这个节目里你最喜欢的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表演？
有，昨天小珍给我介绍了这个李斯丹妮和张雨绮他们重新又唱了一下粉红色的回忆，我今天找来看了，真的是蛮精彩，蛮精彩的。好，就李斯丹妮他这个现代的说唱还有一些电子音乐，也不能叫电子音乐啊，叫嘻哈吗，对，嘻哈的元素，再加上张雨绮唱的传统的粉红色的回忆，还真的传统与现代还挺让人耳目一新的，比单纯一个人唱，
对啊，而且
好很多啊。
是，而且张雨绮还学耻了嘛，自己还单独跳了一段看起来挺厉害的样子。
也没有顺拐，也没有走音。你要说我最喜欢的，我昨天没有说的就是肯定第一场上来李宇春唱的那个歌我还蛮喜欢的，那个表演所有姐姐又重新出来走了一个秀，
那个真的是
精彩吧，
很好很好，没有把姐姐们都忘记，把所有人都请回来了。而且你讲到这里，我今天又有看一个新闻，他是人家比较看的戏，一帧一帧有截图，截到那的时候，他当然他也是在讲这个节目，就是讲说节目里他是一直在批评为什么请这么多无关的男艺人来，你还不如让这些姐姐们，就被淘汰的姐姐们可以再多一些露脸。实际上这些被淘汰姐姐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安排到节目，只不过就是有的人节目露脸多一些，有的人节目露脸少一些， 比如说他说那么好的一个节目，就是那个鼓敲鼓的那个，才只给了3分钟，那其他的那些人，包括男艺人，包括莫名其妙的一些，为什么给那么多时间？姐姐们，这个敲鼓的那一个是多么厉害，加上民族的，还有加上一些民间艺人，包括有那么多个姐姐在前面敲，其实那个除了阿朵和前面跳舞两个，剩下那几个姐姐真的就是镜头一扫而过。还有就是我的另一个泪点，8个人他们各行各业的各行各业的姐姐代表，其实有姐姐甚至还有奶奶都是非常厉害的人，他们在讲自己的这个事情。我当时也觉得那个实在是太快了，本来就即使那么快的时候，我还就眼睛都有点湿了，那里是我的泪点。所以他们的故事可以更多讲两句嘛。他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主持人也没有太介绍，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自我介绍嘛，每个人都只说了两句话，就是大家好，我叫某某某，我是一名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递给下面了，主持人也没有再补充，也没有再延展，就每个人就像报数一样这样讲了一遍就过去了。
哎，你说他这个节目组能不能获得明年的这个38红旗奖章？我觉得很好啊，就很符合我国的这个妇女工作开展的局势，而且也真的挺好的，把这些30+的姐姐，因为演艺圈它确实有这种不良的风气啊，就是我要看小花，我要看小鲜肉，
年龄
对
歧视，对对对，
人家这个把30+的这些小姐姐们找来就很厉害呀，完全根本就不输这些人，而且就节目做的也好，才艺也好，而且还有很多这种公益环节的设计。哎，我觉得妇联可以考虑一下，真的，
给个奖，颁个奖。
就是，但关于这个男艺人太多，以及姐姐们表演时间太短这个事情吧，咱们昨天其实有讨论到，就是因为他想塞进去的广告太多了呀。昨天的整场节目创造性的，整场塞进去了40个代言广告。之前人家说没有任何一个节目，即使是在大结局决赛夜也塞进这么多的广告，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艺人来让这些对来让这些广告厂商觉得我是物超所值的。可能他觉得只有30个，
这个点是
是不是，
如果只为了时长的话，实际上他的姐姐，我每一个姐姐都可以再来表演一次，
真的，
或者是组合一下姐姐就可以表演很多，可能他是为了这种多样性，看起来我的艺人阵容非常之强大。但我仔细看了30个姐姐，就从初赛开始的30个姐姐确实都来了，包括叮当啦，包括许飞啦，都来了。
哦，
我还数来着。
你很认真的数了。
对，因为我很好奇这个，而且昨天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镜头特别搞笑，那个朱静熙小姐姐，本来镜头扫到她的时候她在看什么东西，可能是在看表演或者是跟别旁边人在讲话，她正笑着呢。然后他发现他注意到镜头扫到他就立刻把表情调整成面无表情。然后他做他经常做的那个动作，就是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圈起来，然后在眼睛这里放上，就立刻变成了 AI 人。
酷酷的。
我就觉得超有意思。他也沉迷于自己这个 AI 小姐姐的人设了，
别人
就真的是本来在笑着，只要镜头一来了他就面无表情，开始变成 AI 小姐姐了。
别人都是台下摆着一张臭脸，镜头过来给笑一下，他就相反，台下一直在笑，镜头来了就变成了 AI 人。挺好的，挺有意思
的。所以这就真的是个别样的可爱的小姐姐。
就是啊，
这些小姐姐们真的都太有趣了。
所以就不要撕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美好就好了。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节目也变成了其他那种节目 有网友们都在互撕什么的，就不美好了呀。
情节
就是你说最好的表演除了开头李宇春和所有姐姐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嘛，黄龄张含韵，而且都是
啊，那个表演实在太棒了，我都还想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今天又看了，我还是很喜欢，
看了以后就还是觉得很想给鼓掌吧。
很好，而且这个风格一看就是赵照老师最喜欢的风格啊，就是把一些百老汇的东西歌剧的东西结合到现在这个舞台上来。之前人们还很不爱唱呢，很不爱跳。嗯，黄圣依那一场不是他们三个跳了一个这个，然后跳的也很好，唱的也很好，然后分数就又垫底。后来再给他们排，
但黄圣依他们那一场表演我真的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你看我们其实都是老派的人是不是说了半天
我不承认
好吧
不能够承认。
确实音乐也是多样性的嘛，像他们昨天那个就很好，就找了一些很年轻的小姐姐，就给这个风格注入了很多年轻俏皮的因素，尤其是黄龄，她能够成团出道我真的一点都不意外不奇怪，她唱功真的太好了，
太值得了，太值得了、
那个转音什么
的，他们真的是值得，
舞台的魅力
对真的很强，
舞台上就像一个小妖精一样，当然这个是褒义词，就是散发着他那种妩媚的感觉、跟他的唱腔又非常
好、
是的，句
式歌姬
那还有什么表演是小珍觉得比较喜欢的？好像你喜欢的三个都被我说了
那就说明好的东西好的表演大家其实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喜欢，
都是喜欢的。嗯，
对，还有
真的太棒了这三个表演的，
这就该说到最后，最后他们几个人成团就挨个宣布，本来大家都以为肯定会是宣布一下谁谁谁上台谁谁谁上台，就整个一上来我们成团了就结束了，结果就
然后一鞠躬，
对，
对
一鞠躬就结束了，
就跟颁奖典礼一样那样嘛。
结果真没想到他是挨个一个人一个人的宣布，而且每个人上去都有感言，这个就蛮好的、而且张雨绮的感言我觉得是这里面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棒，应该给他鼓鼓掌。
而且他发言，哎，我还一直在想，你说他的发言会不会有邀请脱口秀的编剧们替他去写了一下，因为他就是非常符合线下这种最火热的，你就各种他里面输出的价值观，以及包括他最后的这些表达方式又很短促、又很好记，还加了一些梗在里面，就明显的就是会上热搜或者是让人记住，几乎每一句都会被大家记住，什么他要跟他的宝宝说你妈不仅芳华绝代还能乘风破浪，包括最后什么巴黎不远队也不长怎么，可是让大家有勇气对拳头说 no， 我就想咦，不是挥拳头的是你吗
也不是了，就是两个人都有好吧，这个就是家务事嘛，这毕竟也没闹到，就是还是两口子之间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他了。
嗯，
总之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呀，
他是准备了感言的。
嗯，
所以我又觉得就是他从头到尾人设是统一，他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上直接爆了吗？他的人设非常统一，
就是
我就是这么自信，我就是。从开始到最后不管是怎样，不管是开始是顺拐了还是你觉得我不行了，我就觉得我行，一直到最后，包括他最后去很认真的其实是准备了这个发言，就是不管他们是真的知道他自己能成团还是不能成团，我觉得你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都是一种让人看起来说非常成熟的做法，当然也不是说人家没有准备的不成熟啊，
对，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人设，
他就始终如一嘛、你看他从第一期走过来以及他一直的这种行为，就包括最后的感言一出来，我们说这个就是他，他就是张雨绮，他生活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的话也是这样说的， 就不做作不伪装，这就是他的真实的一面。
对，
而且还有一个点，之前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还是一个颁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唯一一个 X 组的小姐姐，还流传到现在的和杜华当初给他打了一个 X，
真的是，
他是真不知道，我以为他是做的效果呢。他说啊，这个 X 是特别好的意思吗？ special 的意思吗？结果杜华没有说话，结果到最后一次人家还真的成团成功了，出道了，还说我是唯一一个 X 组的小姐姐，
真的很厉害，所以这个节目就是太适合他了。
嗯，可能有一些小姐姐没有准备这个获奖感言，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上去，像黄龄和郁可唯上去了之后都有点发愣，因为他这个规则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今天网上也有人提出批评了，说你从前面一直都是打乱顺序重新组团，就以个人为中心的这种上去，为什么到了结尾成了锁团，就一定要把好几期都在一个团的锁住和另一个好几期在一个团的锁住两边 PK， 但是 PK 完了呢又是从里面两边里面抽人，
各挑一些
对，你要不然就从头到尾都是挑的，要不然呢到最后形成这个团就两个团选一个团上的，没有说他这种两个团 PK 结果从里头再挑人，
他把两种掺在一起，
掺在一起了，就
人为的在制造矛盾，
真的是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宁静小姐姐最后上台说的这个也很好啊，她这个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宁静嘛，就是她会说出来的话嘛，包括我成团了，但是我不成团。哎，不对，不是这样说的。就说我第一，
他第一，
我第一，但是我不要成团。如果成团的话，我还要跟我这些好姐妹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宁静，他能够说出来的话。所以说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放在他身上就不觉得突兀呀。这个就是宁静嘛，跟刚才的这个张雨绮一样，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而且节目组真的很有勇气，这样一个直播的节目敢给宁静这样独自发言的这样机会，事先不彩排什么的，还真的捏一把汗。
哎，我看到什么啊，据说就是宁静最后这个发言让整个节目组还有领导们
是不是
都很满意，
很满意，
他们就想要这种比较戏剧性的效果。
哦，原来如此，
最后就是要有冲突，平平淡淡谁要看，没有话题
我
谁要看。
对，但是人家宁静这个度就把握得很好，你看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不好的新闻传出来也是有道理的，虽然他表面上就也很乖张，性格也很有个性，
毕竟是混了混社会混这么久，
老江湖了，
还是其实是心里有一杆秤的。
对，
好，那我们基本上今天的姐姐也聊得差不多了。
嗯，差不多了。
如果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友朋友们觉得说啊，你们俩这个聊最后总决赛之夜成团之夜感觉就聊了一些边边角角的都不聊重点的话，是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聊过了一遍重点我们今天聊的呢是把昨天没有聊过的东西补充了一下，合起来呢实际上我们聊得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全面，
只不过昨天那期文件
包括我们连人家的广告是怎么样的都给聊了半天
真的，我们今天节目录完我还真觉得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不只是一档节目，说不定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下去呢，她真的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绝对是现象级，
对，她是现象，她不是节目，我们可以经常来说有每个姐姐的现状什么的只要有什么新闻出来我们就可以
锁定了他们，
锁定他了就盯上他了
我觉得啊，姐姐们他们本身吃这个节目的红利应该也还能再吃一阵子的，不会这么快就被大家忘记的，至少我们这个心里一直还惦记着他们，很喜欢，
这个人生理念太棒了，尤其是在演艺圈。
嗯，
就三十加怎么了？三十加才刚刚开始呢，让你们看一看小姐姐们强的地方好不好？
是。姐姐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节目里应该会很常见到，
应该会，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常驻话题。好吧，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我们淘客说电台做客，明天见，
拜拜。